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啊！在这个主日，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向他崇拜。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这段经文或者这些经文，我读给大家。提摩太前书3:15，我们再来读一遍。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啊，教会就是神的家。那家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家对一个人来讲，我相信家对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啊。家对人来讲是很多人的一个避风港湾，家会给人一种归属感啊，说我属于这个家，我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员。那教会，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这里面提醒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你属于这个家。每一个信徒都要有家。有些信徒他们跳来跳去，其实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家。家不需要大，家也不需要多豪华家就是上帝为我们祝福和预备的安排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人。就比如说家是什么？家不是房子不在乎房子多漂亮多豪华，在乎人一家。比如说一家里面，我家里面三个人主如果许可的话我太太她现在怀孕，如果生出来也就四个，在我们四个人就算一个家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一个家同样教会也是，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不是大屋子大的房子，教会是人教会是人，是上帝分别出来的人，是属于神的人。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做神的儿女。那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呢，我们都要做神家里的一员在神的家中，我们应当委身于主将自己委身给主。一个基督徒他不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心情好了我去教会，心情不好了我就不要去了没有这样的他应该委身于上帝，委身于神的教会。那在教会当中就好像在家里面一样，一个人你是家里面的一份子你享受着家里的祝福，你也要承担家里的责任。你比如说小孩子，现在这个小孩子从家里面慢慢长大的时候呢，小的时候你比如他这个3岁2岁3岁1岁2岁这些他不可以帮忙，当慢慢大一点的时候，比如说他7、8岁的时候也可以帮扫扫地可以帮父母可能做一点东西，因为他们10多岁的时候可以 maybe 可以帮父母洗洗衣服10多岁的时候20岁可以帮家里面去打扫卫生了照顾了他不可以。如果谁家的孩子只吃喝睡觉什么都不干的话，那这个父母肯定不开心的你是家里的一员，肯定要帮忙做家里一些事情要承担一个责任。那对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信徒也是我们不可以说只是到主日我们到教堂里面听听道就可以了神希望我们也来服侍主来在神家里面能够参与每一个信徒不要做客人，每一个信徒都是神家里的人，是主人一同来侍奉主。教会不是牧师一个人侍奉，教会是每一个信徒和牧师一起来侍奉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在神的家中呢，神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是他的儿女。那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都应当来听从 神给我们的教导，圣经所教给我们的话，我们都应当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去听，不要把圣经当成一本故事书，读到有趣的地方，哇，很好玩，很有趣，读到那些没有趣的地方，哎呀，不要读了，不要把圣经当成一本普通的书，否则的话，你读圣经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祝福，没有任何的帮助。嗯，聚会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在对你来讲，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上帝的道，圣经是天父的旨意。我们必须带着一颗听从和顺服的心来学习圣经，这很关键。那当我们到神的这个家中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个一起来侍奉的概念。家啊，我们谈到这个家的时候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说家是应当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你知道有些人说家它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嗯，他说家里不要讲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吵架的时候或者闹矛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理啊，所以不要去好像说坚持自己对，而是要学会为了对方而放下自己的那个自以为对的那个理啊，就是要学会包容的，简单来讲。嗯，因为很有趣的就是，那在很多的家庭当中，这个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夫妻结婚之后，这个丈夫之间，丈夫如果跟妻子讲理的时候，妻子就会说，哇，你不爱我啊。其实这个因为做妻子女性比较感性，你看男人的是比较理性啊，所以在家庭当中沟通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不应该讲理啊，而是说有些时候必要的时候要学会去包容啊，这样一个意思。那在教会神的家里面的时候呢，在教会神的家啊，真理、理和爱两个要连在一起，要连在一起。如果教会里面啊只讲爱不讲真理，就会出问题；如果只讲真理又不讲爱，也会出问题。你比如教会里面他只讲真理又不讲爱的话，那这个教会呢有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他们也是懂很多东西，但是他们却没有爱心啊。他们看到这个有些孤儿寡妇的，他们不会去帮助，因为他们只是讲理而已，只是懂一些知识啊。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懂一些知识啊，好像圣经知识都学了很多，但是从来没有用啊，从来没有去行。有些人很喜欢听道的，但是呢从来不愿意行道啊，这不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在雅各书神警告我们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如果我们只是听却不愿意行，神说什么？神说就好像你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个房子的时候，房子就会倒下来，而且倒得很大，很严重。如果你听到主的话又去遵行的话，你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你就经得起考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能够站稳，因为你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你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啊，有真理，而且呢也有爱心。反过来说，如果教会里面只讲爱心又不这个不在乎真理，可以不可以啊？我们教会讲爱，很多人说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啊？爱的地方啊。耶稣也教导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主赐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啊，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爱心，这是很多灵恩派教会也特别强调了一个爱心。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教会有爱心没有真理也是很危险啊。爱一定要有原则，就像父母对儿女爱，如果你只是爱而不教他理，那这个孩子很容易被宠坏，你知道吗？啊，你不教他什么对什么错，一味的爱他，要什么给什么，你是害了他，你不是真正的爱他。教会也是光讲爱不讲真理，你这个教会到最后呢会走到死路里面，没有真理教会就没有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真理就没有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多少教会讲爱心讲到什么呀，不讲圣经的，只要有爱就好啊，我们不要耶稣，我们讲爱心的。在教会里面不能够脱离其中任何一者，真理非常非常的关键啊。你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呢啊，因为慢慢的离开真理而进入到灭亡当中。你这一个教会的灭亡呢啊，不是因为有逼迫，教会不害怕逼迫。如果你读一读教会历史啊，教会从它建立初期一步一步一步经过1000多年来，教会从来不怕逼迫，逼迫也从来没有把教会给毁灭。你看看越是在逼迫的时候教会越是兴旺。你知道在中国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一段时间呢，中国面对很多对教会的逼迫啊，这个中国教会比如说王明道在中国，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呢，在监狱当中住了监狱23年。教会会不会因为他住监狱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住到监狱所以教会就死掉？没有，经过10年之后呢，他发现教会从原来的50-60万变成50-60万，10倍的那种速度增长。所以你看教会不会因为逼迫而死掉啊。很多时候呢，神借着逼迫借着一点环境来帮助你更加的有爱心，更加的依靠和祷告。多少时候太顺利了，我们不去祷告主，太顺利了，什么都没有问题，也懒得祷告，祷告了也是讲几句话而已，神啊感谢你 OK 就结束了，没有话讲。为什么啊？一切都没有什么好祷告的，一切都挺好的，祷告什么内容，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上帝就故意的给我们一些考验，让我们学祷告学依靠，让我们考验考验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吗。一个真正的信仰呢，遇到一点问题不会说哇放弃，他不会放弃，因为真正的信仰是忍耐到底，圣经教导我们是忍耐到底的信仰。你知道有一个故事叫鲶鱼效应，大家听过吗？鲶鱼效应，这个鲶鱼效应是什么呢啊？其实就是这个，你知道在这个欧洲北部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那个地方呢就是很多人以打鱼为生啊，捕鱼啊，以捕鱼为生。然后他们去到很远的地方呢去捕了很多的鱼，然后捕了鱼之后呢就回来啊，几乎所有的人他们从那个很远的地方捕鱼捕到之后呢回来，那个鱼呢全部都死掉了。但是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船舱里的鱼呢都是活蹦乱跳的，从来不会死，每次都能卖一个很好的价钱啊。其他人就很惊讶，哇哦，你有什么秘诀？他就是笑一笑，哎呀没有什么秘诀，我运气比较好而已的，他不肯跟别人讲。后来呢他决定要怎样，他觉得这个年龄大了也不要去打，他决定把这个生意，把自己这个捕鱼的这个生意交给别人，然后他偷偷的把这个秘诀呢告诉了这个人。他说什么？他因为我每次去打鱼的时候呢都把打到这些鱼当中了放一条鲶鱼，这个鲶鱼是什么？它有攻击性啊，就是它会吃那些小鱼，吃鱼。所以这个其他那个鱼舱里面那个鱼呢太安逸了，里面也安全，所以这里面也不游也不动，然后呢这个呼吸也不够，慢慢就死掉在里面了啊，没有足够的这个运动。然后这个他的这个鱼舱里面有鲶鱼呢啊，一进去之后其他鱼马上就醒过来，哇吓得不得了啊，因为一条鲶鱼进来了。 你也就追他们，他们就跑啊。所以发现呢，当他回到家里呢，鱼还在里面活蹦乱跳跑来跑去啊。所以这就正是既是这样一个环境，很多时候上帝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放一条鲶鱼来刺激我们啊，免得你沉睡致死，免得你祷告祷告直接睡着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如果真正让你遇到一个麻烦，丢掉工作啦，又生病啦，家里又麻烦，遇到事情呢，哇，睡不着的，你知道吗？别说你祷告睡不着，躺在床上都睡不着啊，一直拼命的祷告，上帝啊，你帮助我呀，你救救我呀，你与我同在呀。所以你看到有些时候上帝真的是借这种方法来逼着我们亲近神，来逼着我们祷告，来逼着我们来依靠上帝，你知道吗？啊，欧洲教会呢，你想想，因为没有逼迫嘛，很轻松。欧洲，你比如说这个欧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本来都是什么呀？宗教改革的起源地。你看我们那个改革宗教会，都是从那个英国、德国、法国这些国家。你比如说马丁路德、加尔文、茨英里，都是在欧洲国家发源地。当初欧洲教会是最复兴的，派出最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你比如有宣教士到这个中国，戴德生，英国来的，还有英国的宣教士克里威廉到印度，英国的宣教士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去到非洲，包括新加坡福音从哪里传来的，也叫做威廉的一个宣教士，也是来自于欧洲。所以你看，欧洲曾经是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你知道最复兴的，为什么后来死掉了呢？太自由了。不是因为有逼迫，欧洲教会过去，你说越是有逼迫的时候，他教会越复兴。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很多逼迫，很多人为了那个信仰，他们死掉，有些呢被活活烧死，绑在那个火刑柱上烧死的啊。但是教会呢很复兴，但到后面没有逼迫，什么都没有，轻松不得了啊，很自由。你要信什么？信基督教没问题，信佛教没问题，伊斯兰教没问题，天主教都可以，都对。结果呢，什么都跑到教会里面去了，真理没有了，教会呢就慢慢死掉了。现在你跑到德国，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在德国，这个德国的朋友跟我讲说，他说在德国你基本上找不到一间真正敬拜上帝讲真理的教会，都已经全部死掉了，不能说一间没有，可能少的很少，他几乎找不到。你看美国现在也是，以前呢美国曾经是个什么呀，基督教国家啊，他们起初是美国怎么建立起来的，有英国的一些五月花花号，还记得吗？近前的清教徒移民到美国，建立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国家。美国那个钞票上面写着什么 To God be the glory， 荣耀归于上帝，他们钱的上都写着。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基督教为根本来建立起他们的国家的。到今天呢，教学校当中不允许讲圣经，不允许提这十条诫命啊。同性恋合法哪里开始的？美国最先同性恋合法，圣经明明记载是不可以，他们第一个啊，什么都可以嘛，乱了套，自由，什么都自由啊。口罩不可以，你要叫我戴口罩，你就是违反我的自由 human right 啊。所以你看到太自由，美国现在教会也是走下坡路，越来越多的教会呢离经叛道，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教会呢一离开真理就会灭亡。教会怕的不是有逼迫，怕的是太自由，自由到偏离了真理，就像风筝一样。我常常喜欢用这个风筝这个故事或者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风筝啊，你用一条线连着它，对吧？放风筝的时候啊，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放过风筝，对不对啊？我小时候也放风筝，放风筝的时候一条线连着它，哎，你可以带它，哎，你可以不断的去控制它往这边往那边自由的飞翔。但如果风筝线断了，那叫不叫自由？风筝线断了好像是自由的，没有线拉着它可以随意飞，但是呢它会飞到消失，它也不可能很好的在天空飞，它会掉下来。所以风筝和线连着是最自由的时候，那个是真正的有真理有受约束的。但它不被约束，没有那条线连着，风筝就会乱跑，跑到失踪。教会也是偏离开真理呢就会完蛋。教会之所以跟世界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教会有真理。今天很多教会呢不要真理的，要什么？要其他很多好玩的东西。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做一个 德式啊 Texia， 然后那个司机跟我讲他们教会这个牧师是一个什么魔术师啊，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魔术师牧师，这个牧师这个讲道之前先做个魔术，玩个魔术，耍魔术，玩魔术，然后信徒哇啊就睁着眼睛看，为什么呀？因为他觉得他不用真理教人，他用其他东西来吸引人啊。当教会没有真理，你只耍魔术，你找魔术师要魔术会玩魔术的人很多，为什么来教会？所以别人也说不需要去教会了，因为去其他地方也有好玩的啊。所以教会呢就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啊。圣经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不可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教会不能够偏离真理走世俗的道路啊，真理很重要，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教会是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有看到吗？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真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旦有任何东西代替真理，那教会呢必定会走灭亡的道路。你比如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柱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房子当中那个承重墙的 pillar，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房子里面其他很多地方你可以改来改去，但那个柱石呢你不能动。我记得我家里面我装修屋子，我做装修的时候呢，我本来想计划呢，其实把我厨房和我客厅的啊中间的一道墙给敲掉，这样的话，这个厨房和客厅就看起来好像空间更大一点。我想装一个玻璃门，啊，想的挺好的，你知道，计划规划很好。然后我就让我的装修商那个设计师帮我去看，他也设计的很好。结果呢，然后呢，他就帮我去政府那边申请，那边那个建物局 HDB 那边，然后一申请之后呢，这个建物局说这个墙不可以动，为什么？因为这个墙是那个 pillar， 明白吗？啊，承重墙，所以没有办法的，不可以动。因为什么呢？那个一动的话，整个楼都危险，特别是上面都很危险。这个房子它骨架受到危险，不安全。教会也是，没有真理的话它就不安全，你知道吗？所以真理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被破坏啊，直接威胁到它的这个存在。上帝呢使用教会来支撑真理，来高举真理，这是教会价值的所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守神的真理，把神的真理放在重要的位置。而且真理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不单是柱石，而是根基啊，根基。就像我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房子呢它的根基很重要啊，盖房子的根基很重要。一棵树也是，它的根很重要。一棵树它要想长得够高，它的根呢就要长得够深，根要拼命的往下撞，你知道吗？然后呢树才能够站稳，风吹的时候它就不怕倒。你看到新加坡这个常常听到说，哇，树倒了，有些树甚至哇砸到人，把人砸死，这个很大程度上是根的问题。最近呢我们这个远东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当中呢有几棵树，这个然后这个院长呢就觉得这些树怕不安全，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专门学这个植物学的一个人来检查。结果呢这几棵树当中呢有几棵它已经死掉了，所以赶快呢最近找了一个那个砍树的把它砍掉，要否则的话这个树一倒下来，那个旁边的屋子可能就会 毁掉，甚至会砸坏吧。会，所以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根很重要，树的根重要。根看得见吗？看不见。重要吗？很重要。很多在信仰当中的生活呢不一定是看得见的，但是很重要，根很重要。比如说你每天生活当中灵修，你的 quiet time 啊，你安静在主的面前读圣经呢，祷告了， 别人看得见吗？看不见。重要吗？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平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这种属灵的成长，你就不会结出果子来。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啊，你必须把根扎得够牢，把信仰建立起来，在遇到生活当中问题的时候，你不会摇来摇去的，你知道吗？有些信徒呢，他就好像墙头草，随风倒，吹来吹去的。为什么？他没有根，信仰不能没有根呢。所以教会当中的一个根基呢很重要。比如建屋子，第一个建屋子先建的是什么？根基，对吗？如果根有没有谁建屋子是先把楼建起来再去建根基的？没有这种事情的，一定要先把根基扎得够牢。所以你的信仰也是平常日积月累，忠心的崇拜主，不是说啊一个月去一次，或者说心情好了再去，是平平常常当中不断日积月累。有句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明白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仰也是，信仰的成熟绝对不是转眼之间一蹴而就，不可能的，它需要日积月累啊，很忠心的成长。就好像我们最普通的来说，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比如我的孩子现在一岁零几个月，四个多月，所以他现在从刚开始，我在我这个我办公，我在家里办公的时候，他在我桌子下面玩啊，跑来跑去在我桌子上面。现在呢他站着站不直了，因为他长高了啊，他会碰到，嘿，父母碰到头。为什么？你说平常每天都有吃饭，对不对啊？有吃饭，有喝水，有吃水果啊，有吃鱼啊，给他一点营养，他慢慢成长。他不可能睡一觉第二天就长高的，是一个每天不断成长的过程。属灵生命也是一模一样的，你需要平常不断的日积月累吃属灵的粮食。我们属灵粮食在哪里？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啊。通过这样一个日积月累，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成长。因为有这些成长的不是自动的。为什么这么讲的？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崇拜神的时候，虽然我们人在这个地方，但我们心不在，神的话也没有进去，也不会成长。圣经教导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但很多人到教会里面不带着心灵和诚实，他只是人去了，坐在那边，他眼睛看着一个地方，看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脑袋里面可能想很多东西的，我们没有人知道，但上帝知道啊。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也是常常参加教会，但是属灵生命不会长。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也没有进到他里面去。信仰的生活呀，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些人信仰没有成长，他在退步啊，他在退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啊，能够扎扎实实的要成长。要成长就要花代价，花时间的。就好像我跟你讲的逆水行舟，你知道船在水里面要逆水往上走的时候，需要很用力气的，船才能够走得动。你不动就自动了，你如果不动的话，水自动把你往下冲。所以信仰上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要努力。耶稣说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说，天国是努力的人，努力的人就得到了。信仰的道路一定要努力。保罗说什么？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上天堂进天国，不是坐着花轿被别人抬进去的，而是我们努力的靠着主的恩典和帮助成长的啊，不是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属灵成长了，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啊。你必须要每一天给自己安排一点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来祷告，来学习。你知道要学习圣经的，不是光有些人读圣经读了一辈子读不明白也没有用，你读了很多也不明白，你要学。圣经教导我们，要我们学习才能明白，你不学习就不明白。 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这样不断的这样一个成长，在真道上长大成人。我们看看这个在以弗所书保罗如何提醒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书第四章13到14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3到14节，这里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说什么呢？他说不要让我们再做小孩子，乃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小孩子比较容易被欺骗，你发现很多这个现在比较少一点，以前很多那种啊，这种偷小孩子的，为什么不偷大人？大人太难偷了，太聪明了啊，小孩子比较容易被骗。属灵上也是，如果属灵上是小孩子，你会发现他的到哪个教会好像都一模一样啊，到这个讲真理的教会，嗯，一个这样，然后到那种灵派到异端也是 OK。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分辨，他里面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好像听谁讲都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有些人讲的很有趣，但讲的呢偏离圣经。有些人讲的好像蛮枯燥乏味，没有什么意思，但他讲的是真理。小孩子呢，他会听什么？听有趣，哇，这个故事很好听，很好玩，很好玩。但是呢，讲的到底符合圣经不符合，他根本不知道。我曾经听到人讲到，讲的真的是很离谱的，你知道吗？把圣经讲到完全面目全非呀，啊，完全不按照圣经讲，乱讲。但下面很多人还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小孩子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的人就是讲什么我都 OK。为什么？因为反正我也听不懂，你讲什么我就 OK 咯。但是神不要我们做小孩子，是要我们在属灵上做大人。你属灵上不断成长，不断学圣经的时候，你就不会根据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评判，而是根据什么呢？内在的真理。这个讲如果是真理，真理就能够见到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人讲的不是真理，再有趣，他对人的生命没有益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长大成人，一定要成长。就像我刚才所谈到的，你不成长你就在退步。你说有人信仰会退路退步吗？当然有了。有些教会里的信徒呢，你发现信仰不单单不再没有越来越火热，越来越侍奉主，慢慢变成冷淡了啊。你说得救了吗？他完全相信福音，承认基督是他的救主，但越来越退步，就好像这个以弗所教会一样。在那个启示录，神责备以弗所教会，怎么了？因为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刚信耶稣的时候火热得不得了，哇，神让他们做什么，哇，他们甘心乐意按照圣经的教导，不怕吃苦，不怕逼迫。慢慢的对主的爱心变得冷淡了啊，去教会也是麻麻木木，没有感觉。所以上帝责备以弗所教会，如果我们的爱心变冷淡，神也在责备我们。老底家教会呢，神说嘛，这间教会变得不冷不热，不冷也不热。你说它冷吗？它也是没有完全冷下来啊，偶尔去去教会。你说它热吗？一点都不火热。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巴不得它或冷或热，我要把它从我口中吐出去。今天很多这样的信徒啊，不冷不热，但是有一天呢，耶稣要把他们吐出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要做这种不冷不热的，要做一个为主有热心的这个信徒，跟随主，侍奉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在真理的根基上建造起来。那教会呢，要分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教会要坚信真理，要坚信，第一点是要信啊，认定这个真理不改变，不管 别人怎么说。你知道魔鬼啊，很聪明的，就好像我们的始祖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被骗，怎么被骗的？通过一条蛇。魔鬼没有亲自哇张牙舞爪的出现在夏娃面前，他怎么办呢？魔鬼借了一条蛇来引诱夏娃。 Hello, how are you? 你好吗？跟那个蛇，跟那个夏娃讲话啊，神奇说不可以吃树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夏娃说没有，神没有这样说，这神说可以吃，只有一棵树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那夏娃开始改神的话，神没有讲不可以摸，夏娃自己加的。然后蛇哇一看很开心，说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把圣经记好，我可以继续骗她。蛇就说没关系啦，可以吃，吃了就越聪明，跟神一样的聪明，开始骗她了，不一定死，死不了。结果呢，夏娃就上当了。夏娃之所以被骗的原因是什么？对真理不熟悉。如果他很清楚神说的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就不敢去吃，你明白吗？就因为对真理模模糊糊的，好像是有好像不是，好像对又好像不对，没关系了，不管他了，吃吧，就吃掉了。你看马马虎虎，模模糊糊，马大哈，对神的话语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关系，变成这样子了。必须要坚定神的真理，不管别人怎么讲你不动摇。很多信徒呢，到教会里面呢，本来呢听到福音之后心里信了，然后被别人这边一讲，别人那边又一讲，讲到动摇了，要不要去，要不要信啊，算了吧，你明白吗？不坚定，信仰一定要坚定，坚信神的真理，不要对神的话语有丝毫的怀疑。你知道在雅各书神说什么？怀疑的人在上帝面前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得不到。你可以读很多圣经，参加很多聚会，如果你心里面有怀疑，什么都得不到。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我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信徒到教会很多年了，什么都得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怀疑，他只是去看一看听一听，他心里不信，他怀疑。一个怀疑的人，他在神的家中一无所获，说不好一点点，他是在教会当中滥竽充数的啊。你看表面上看一起信，实际上心里面的不信。今天呢，我们可以在教会这样，将来像耶稣来的时候呢就不可以了，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神的这个真理上有坚定信仰的人啊，不动摇。因为这是神的话，要记得，第一要坚信，第二呢一定要学习。刚才我已经提到，我再次强调，一定要学习。你就不断的学习和明白神的话语，你才能够正确的使用神的话语。要勤奋，要花时间，要花代价。在这个我在这个远东神学院教导一课，这个系统神学，中文的系统神学，这个第二部分神论，我发现很多人报名啊，有100多人报名，有些是新加坡的，有些是中国的，有些是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是澳洲的啊，比第一个学期报名的人更多。我看到我就很惊讶，哇哦，上帝真的是看到信徒对神的道这种渴慕啊，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报名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学习神的话。一个信徒不能不学习，什么时候停止学习，什么时候就停止成长。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是活到老要学到老，信徒永远走在学习的路上。你停止学习，你就停止了祝福，停止了成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都要做学习神话语的人。当你学习了，你明白了，你才能正确的分解真理，正确的解释真理。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能跟别人讲，你知道吗？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模模糊不清楚的人。别人一问，关于这个，关于那个，你什么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不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像保罗所讲，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不要信什么，不懂嘞，反正就是信喽，不可以这样子。信 就要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上帝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是非常具有理性智慧和真理的一个信仰，它不是一个模模糊糊马马虎虎。你知道有人有这样一个非常 有趣的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有些印度你问他 What do you believe? I believe what I believe。 什么意思？你信什么？我信我所信的，因为不懂信什么，反正就跟着信。上帝不要这样的人，是不是？你根本就不信我，你不明白你信的是什么。怎么明白？要学习，学习才能明白。这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叫分解？好像切割一样，明白吗？切割出一条正确的线。保罗以前是什么知道吗？做什么职业？保罗曾经做过支帐篷的生意，你明白吗？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没有办法供养他，他就开始了支帐篷，他会这门手艺。这个支帐篷是怎么做的呢？啊，他要切很多那个动物的皮来编制成一个帐篷。他切的时候很小心，因为切不好的话会把这个皮给毁掉，非常认真和仔细的切。他就这样来形容对神的话语，要正确的切割。就好像钻石一样，大家知道钻石有多少个面吗？钻石有多少面知道吗？不知道。很多人戴钻石戒指不知道钻石多少，钻石58个面啊。一般性的无论是方钻还是圆钻，一般情况是58个，但有特殊的了，一般是58。你说它切小小的钻石啊，切58个面，在阳光下面，哇，叮叮叮叮，很漂亮。但你要知道切的人很小心的，每一个面它的面积呢、大小呢很仔细，因为它一不小心会毁掉，你知道吗？比如说一克拉两克拉的钻石这么能值很多钱，但你如果一不小心切坏了，哇，整个就价格就下了很多很多。所以要很小心，你要知道圣经呢比钻石更宝贵，所以你切割圣经的时候不能乱乱来，一不小心你会把圣经毁掉，你知道吗？你毁掉圣经，你毁掉人属灵的生命，因为属灵生命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所以要正确的分解学习圣经啊，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非常在意这件事情。你不能说没有关系，上帝说有关系，你说没有关系，神说有关系，到底谁说对？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给我们的带领，要捍卫圣经啊，还要捍卫我们所学习的圣经。圣经教导我们说什么呀？在犹大书，我可以读给大家，在犹大书这节经文，犹大书第三节和第四节，单节经文。那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说什么？要捍卫你所一次交付给你的一个真道，上帝交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保护好，这是教会的责任，不能够轻易的让仇敌夺去。魔鬼你知道吗？圣经说魔鬼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四处游行，寻找什么呀？可吞吃的人。谁可吞吃？在属灵上面不冷不热的人，在属灵上面爱心冷淡的人，在属灵上面睡大觉不警醒的人，这种人是魔鬼第一个吃掉的，太容易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随时可能成为魔鬼攻击的目标。好不容易一点真理进到我们里面去了，突然又睡着了，而突然又想到这个，哎，等一下结束之后我要去哪里呢？第一呢，我要吃什么呢？啊，全跑掉了。魔鬼会用各种方法 把神的道从我们里面夺走。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捍卫持守神所给我们的真理。教会呢，他还要依靠真理，依靠真理，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呢要拿起全副军装，这个全副军装里面有一个兵器很重要，什么兵器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宝剑呢很重要，它既能够这个防卫，又能够攻击啊，它具有双重的作用。所以基督徒呢要依靠神的宝剑打胜仗。当耶稣基督在旷野摸过去试探他，哎，耶稣你饿了是吧？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啊，想要试探他，就好像这个夏娃在伊甸园里被试探一模一样。但耶稣得胜了，为什么？因为耶稣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战胜了魔鬼。夏娃呢，就是因为没有搞清楚，所以失败了。我们能不能搞清楚？小孩子，你不可以把这种刀和剑给他，为什么？会伤到他，是不是？小孩子会伤到他，但大人，你就这么熟悉的人，你能够把握好。所以不要做信仰的小孩子，做信仰成熟的人，能够拿好真理的宝剑来进行这场属灵的征战。那最后呢，教会要活出真理，要按真理而行，要按真理而行。回到我们最根本的上面，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愿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呢都能够持守真理啊，让教会和真理联合在一起，并且把真理行在生活当中。愿上帝恩待我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警醒，就像耶稣提醒我们说要警醒祷告，要谨慎自守，免得我们入了迷惑。愿主继续祝福帮助弟兄姐妹在信仰上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成为信仰当中成熟的，能够为主做好见证的，能够为主发光的人。主啊，怜悯饶恕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忽略了真理，多少时候我们听了没有去遵行。愿今天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只做听道的人，也要做行道的人。祝福我们，听我们在您面前这样不配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阿们。